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很高兴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主。我想如何使心窍通达，能分辨好坏，是成年人非常希望的。我想知识善恶术听起来好像也是为了分辨好坏，但是在这里圣经所讲的是什么？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来思想一下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下雪，雪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。我出去看了看，好开心。我觉得好像有雪花的快乐，像徐志摩那时候。昨天的雪非常的细，轻飘飘的，所以我满脑子装的就是文化背景里面所给的。我在想，如果他一直下不停，今天就不用来了。结果我一进去房子里面，陈牧师就送来消息说今天叫他继续的开放了，但不要勉强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所以我就想该睡了，明天一大早还要讲到。我们的心常常是这么的飘忽不定，而且很容易在大自然里面，我们看到环境的变化，心里面会忽左忽右，会自怜，会孤芳自赏。还好我们有主，所以我最后写的求主赏赐我们有永生的好愿景。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爱我的主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，也都要归于你，求主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依靠你，仰望你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路好像有时候会迷惘，有时候有许多的苦难，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从哪来，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你，仰望你，可以将荣耀归给你。求主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，向祷告感谢，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我们再来思想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万有的主，他创造万有，他当然也创造雪花。那你说他会创造雪花就造成交通阻塞吗？造成苦难吗？造成一些我们行动的不方便，一大早起来需要劳动，需要采血，需要赶着来教会。但我们如果思考到他如何为我们摆上这些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它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在告诉我们，神他本身他又是使者，他是先知，是神所差遣要将他的道启示给我们，把他的爱向我们告白，让我们可以回到他面前，进入他的国。但他也是祭司，他为我们在主的面前代求，为我们赎我们的罪。好像当时我们知道先知在神百姓面前是代表神，但祭司的角色却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。他为我们代求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来蒙恩惠得连续。我们也谈到 我们今生跟永恒的写照。我们知道在创世的时候，这一切是为着主而造，也是借着主而造，还有大能，它是奇妙的主。那我们被放在这地上，现在好像大家要很劳苦的工作，我们留下额上的汗珠，我们才可以糊口。特别是在文化里面，刚刚那一首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诗歌，是流行的文化歌，很容易把人陷入一个找不到出路，只能自怜，这一生的命薄到跟纸一样。我们是这样子的过日吗？不是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喜乐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被爱。但在主里面被爱，因为有我们的主爱我们而受死。所以今天在讲到第五章第七节的时候，我想我念一下：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即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这个虔诚也可以当作敬畏。今天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他面前是带着敬畏的心，我们相信他能够改变，他能够把苦难化成祝福。但他在肉体的时候呢，他做了什么？我们如果是跟随他的，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做呢？我想他成了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成了跟随他的门徒。我们来思想当时我们的主在哥西马尼园，他做了什么？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，他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哥西马尼，他对门徒说：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他祷告，所以我们祷告。他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他会难过，我们也会。他对这些门徒说：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门徒都睡了，他呢，他真的极其忧伤。他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对着天父说：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所以我们在祷告神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常常说：倘若可行。但不要从我们的意思，只要从主的意思。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跟从他的人，他已经经历过，他经历过的比任何的苦难在我们身上都大。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到他面前祷告顺服，学习他的榜样？接着在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 是不是也在受的苦难当中学会顺从？我不知道我们面对我们孩子的时候，孩子不顺从我们父母亲的意思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办？还是叨叨的念？我想能叨叨的念也算不错的父母了。在美国千万不要这样。我想神爱我，但我们有没有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是如何来顺服他的主？我们既然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主来接受这些炼净的过程？我记得我在罗尔教会侍奉了一年半，然后他们要差派短宣队出去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家长非常开心，然后帮孩子准备那个行囊，然后又跑来说这个东西忘了，那个东西没有，然后大家就好像期待着这些孩子能够上台，大家给牧者给他们一点祝福，差派他们。那每一个人都穿个 T 恤，然后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回来，许多的孩子在分享的过程里面谈到了一些事情。他们去的时候，原来是父母亲眼中的宝贝是王子，是公主，但是要去什么样的地方短宣，不容易的地方，他们没有想过的地方，他们从小成长没有经历的环境，但是去了那样的地方，最大的帮助是从神而来，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些孩子身上。他们看见有不同的方式的生活，他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比他们大，别人受的苦比他们多。人很奇怪，人通常是总觉得在雪花当中是很快乐，一大早起来，哇，雪真无情，这么多的雪还要清，所以就会难过。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，但是当你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已经定义要跟随他，他没打折扣，他说倘若可行，但不要从我的意思，要从主的意思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学会在受苦的时候也要信靠顺服主。在第十节接着说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我们在过去几次的讲道也提到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是跟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犯罪，这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，只是他没犯罪。我想在流行文化里面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有许许多多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，特别是夫妻之间的事。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的影星叫成龙，他说了一句名言，他说他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他是帮助他自己还是帮助其他的人呢？但是为什么做妻子的就要学习忍耐顺服呢？为什么做妻子的就要委曲求全？值得吗？我想我们顺服主 因为我们的对象不同，我们的对象是那完美的、完全的、大能的主，他所摆上的是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可以再回到主面前。如果有人愿意为你舍命，你值不值得顺服？我想值得。所以从人间挑选的这些祭司，包括主耶稣，他是派奉主的差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要献上礼物跟赎罪祭。他也不自取荣耀，因为他是神亲自拣选，但是他受的试探却不是人能够面对。他所受的试探，魔鬼要他，他在40天禁食之后，魔鬼要他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面包，那是非常大的肉体的试探。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会饿，我们也会饿。每次到了中午这段时候，特别是快接近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饭食组已经把饭拿到这附近，我们闻到味道其实会蛮难过的，希望赶快就可以解决那个挨饿的日子。人是软弱，但是主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它可以让我们刚强壮胆，让我们走过这些苦难跟哀伤。他所面对的，从尖塔的下面，魔鬼说你可以往下跳，神必定差派使者把你接住。他却说我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我们有我们的需要，但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骄傲放下，我们顺服他，把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放下，来向他学习。魔鬼又说，你若不服拜我，你所望去的这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是你。我想主也告诉我们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很感恩我们在这里有一群跟随主的不同的生命，愿意在这地上学习主耶稣的榜样。我想主耶稣的榜样除了让我们得救，他也要救人。他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，以色列的百姓40年在旷野里面，最后他们也进了迦南地。他们在埃及待了400年，他们求告主，主也应允他。主爱我，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知道这些苦难不会持续太久，我们有得救的盼望。至于麦基洗德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它是什么样等次，我想我们上一次稍微提了一点点，但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做了一个转折，不解释下去。我们上次提到他是撒母王，他是一个和平的君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他也是神至高神的祭司。他的等次是让立位祭司的这个支派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都向他把奉献摆上。所以这件事情的确不容易懂， 这个名字它其实有本身有一个希伯来文文字上的意思，它是一个施行公义公平的主，但它也是神所拣选。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，十一节讲到，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悟。那最后那下半句他就不容易吞咽下去，他说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的确有圣经上很多的难懂的地方，但是神帮助我，特别是在这个堂会，跟我过去要去华埠国语堂，我需要同一个题目，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讲，是被要求的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讲，因为不同的会众，这里的会众比较多是高知识分子，有很多的思想神话语的能力。我不是说华埠的人都是听不懂我讲什么，但是需要调整，因为不同的对象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文化，但是主都愿意我们清楚认识他。所以神赏赐给我们，我们是所有万物里面会思想的，我们是一个 thinking being， 会思想，会有理性的思考方式，有感情的感受。但在这里说了这一句话，好像就离开了这个经文的主题。这个主题原来在希伯来书希望让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属性，他是祭司，他为我们求告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爱我们。但在这里突然180度转了一个角，他说做了一些警告的话跟劝勉的话。那神的话既然我们读到这里，那就请弟兄姐妹原谅，我也需要讲一些警告跟劝勉的话。作者进一步的去讲解要怎么讲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停了两章，他一直到第七章才又开始解释麦基洗德是谁，他做什么事，但为什么停了这么久。他希望预备弟兄姐妹，因为他当时他看见当时教会里面属灵的状况，如果他直接讲大家大概也听不懂，所以他在这里停了一下。那你就会怀疑，那神为什么会勉强我们听一些听不懂的，做一些做不到的事？不会的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学习，彼此相爱，互相鼓励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长进。一起长进不是有几个人，是一起。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门徒训练的过程，我们先看重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来看神的话语，才能理解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，而不是看天气，雪花飘下来，一定有神的心意。那心意是什么？让我们开心一下下，然后明天才雪，是这样吗？我想不是。所以我们的心意需要更新和变化，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在主面前祷告，好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在哥西马尼园里面向主恳求，然后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。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敬拜他？我们也可以在家听听录音就好了，我们可以看 YouTube 啊。为什么我们教会看重一起的敬拜？ 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不是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也有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的建造，好像十字架一样，它有水平跟垂直的方向。接着我们要来侍奉他，他爱我们，我们被爱，我们也学着我们跟随主如何去爱主所爱。这就是一个主所说的大使命，他在离开我们回到天上坐在宝座上预备地方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我们有时候会重视这个动词要去，今天我要给大家看到的是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你不是单打独斗。一个生命它有很多很多的肢体，在主里面跟它连结的合一是所有的肢体，它是我们的元首，所以我们要跟它连结的合一是我们一起跟它连结。他又说，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他不是在讲一个人，他是在讲在主里面整个国度里面所有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的，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，这是在讲什么呢？我想给大家看一个Peter Pan and Wendy，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故事清楚多少。我从小就看这个，而且很喜欢。特别是我中学的时候，我同学说我好像住在那个 Neverland， 那个思想意念不是那么接地气，大家苦哈哈的，然后我好像天天就很快乐，老是想做小飞侠。这是一位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，他所写的一个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。那这位作者叫，他是一个男爵，他叫 Barry。 他1904年的著作是 Peter Pan The Boy Who Wouldn't Grow Up， 就是一个不会长大的男孩的这个戏剧。那后来他1911年又改编了小说叫 Peter Pan and Wendy， 就是后来那个 Disney 把它拍成动画，这个动画可能后来才拍的，我小时候看的可能跟这不太一样，但是也是非常让我着迷。一个会飞却拒绝长大的一个顽皮的男孩，他在梦幻岛跟温蒂以及他的弟弟们他所遭遇的这些各种历险的故事，主要是在讲这个。然后他们越写越多，因为票房不错。但主要在讲什么？主要在讲我们可能都有一个不想长大的一个梦，可以固守在青春的梦幻美好当中。因为我们还小的时候，我们是被照顾的，被安慰的，被爱的。当我们还小的时候，大家顶多骂两句话，然后呢就跑去玩了，有没有什么责任？没有啊，累得半死回家开口就有饭吃。在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不想长大的人，因为他不需要负责任，也不需要付出，他可以领受，他也可以不用管这个世界的黑暗，他就拒绝长大。如果在社会中 有一群停留在这个吃奶阶段的大孩子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Don Kelly， 他在1983年正式提出了一种心理的问题，叫做 Peter Pan Syndrome， 就是这个彼得潘的一种综合症。他这个概念是指成年人他没有达到那个情绪上的成熟，那这种人呢，他用一些词来代替，他把 kids 跟 adults 加在一起 ，kid， 就是孩子气的大人。那还有一个字呢 ，man 跟青少年的两个字加在一起，他处于青春期的成年人，就是说他是成年人，但他还在青春期，他已经是30、40、甚至50了。但他的行为模式好像青春期那般的叛逆。其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没有苦难？有，或者说苦难是主给我们一种化妆的祝福，但是这些苦难常常会让不想长大的人容易受挫折。我们的挫折感，因为我们缺乏那个责任感，所以我们对问题我们选择回避，缺乏安全感，所以它需要极端的夸大，它需要常常很紧张很焦虑，不知道哪一天它又少了什么，而且人际关系也不好，缺乏那种满足感，常常觉得孤独，也没有归属感，会自恋，甚至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像英雄一样可以飞。我说我可以飞吧，多好！我儿子告诉我好多次，他小时候他喜欢扎个皮带，弄个 Lego 放在当做剑，然后我帮他做了一个 Peter Pan 的帽子，还加了一个羽毛，然后他就从那个走廊冲出来。很开心，我看他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以前也喜欢那样子。但是这样子的过程是一个小小的过程，我们需要长大，否则我们会很脆弱，我们没有办法坚忍不拔，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事情的改变，我们的情绪会常常因着雪花的飘，我们会变得很敏感。建立起来关系旁边一定要有一个叫 Wendy， 我以前同学就说你身旁什么时候有一个 Wendy 可以把你绑住，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。但我也想告诉大家，我跟师母告白也是在下雪的时候。所以这些梦幻的泡影到底什么时候会离开我？圣言小学的开端是什么呢？是指福音的基本道，就是主爱你，他是公平公义的主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有一天我们就与他同在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悲伤。好像约翰福音3:16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那个信他的那三个字，大家就通常就比较不想去看他。但是圣经上真正写的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是要信靠他的，顺服他的。所以在这些福音的基本道理上面，我不说这些不重要，但是信徒要随着年日的跟灵命的增长，要加深自己对属灵的事情跟真道的认识，而不是在一个模糊的状况，大概而已。因信就称义，啊，我已经信了，我已经信了，所以我就是义人，走在街上还抱着一个圣经，有风，不是，已经信了，我 我上次有跟大家提过，那个 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过去完成式，是希腊的语法。希腊文的语法是指那个信靠它的果效是一直持续的，一直到见主面那样子。所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你今天领证了就结束了，而是要一直的培养感情，一直到这一生为止，是一辈子。在以弗所书里面写，保罗说他所赐的，神所赐给教会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温迪会做这种事吗？不会。这个心理学家又提了什么叫 Wendy Syndrome， 就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。所以那个长不大的人旁边一定有一个伺候他的人，他才可以碰在一起。那个长不大的人永远不会自己煮饭烧菜洗衣服，旁边一定要有一个人帮他伺候。那个长不大的人也许就在那个梦幻岛遨游快乐，一阵子想到他需要被照顾喂养的时候，又回到人世间找温迪啊，就有一个无尽的付出的无条件的，那个不能叫做有公理的爱。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因着你身旁的人的需要而没有办法让他成长，而无尽的供应他，我想有一天你会手酸脚的，很难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长大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主要教会有这些传福音的，有牧师有教师，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。所以长大成人是一个我们当行的路，它可以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。它有一个好处，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，就不会影响这些人，这些人就不会被一切异教的风摇动飘来飘去，不会随从各样的异端。你的信心就坚定，知道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在哪里。你说我们要朝着标杆直跑，有些人看不到标杆，有些人在等再一次又一次，不知道会什么时候来，我再去听一下，也许我的心里面又有感动。如果教会里面都是一些停留在吃奶阶段的基督徒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我想当我们把自己当成孩子，放任自己变得不灵敏不懂事，没有办法好好的阅读圣经，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教训，没有办法清楚来思考自己跟神的关系，也没有办法直接来面对神，你的信心会坚定吗？我想我们的信心会好像那个晃动的亭台楼阁，它的基础不够，我们需要靠别人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亮光。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领受神的呼召，领受神的救恩，能够带着他所给我们的使命去建造门徒？因为我们把自己当孩子，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装可爱，装可爱其实是不难的事情，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长大，不愿意负起责任，我们无法分辨好坏，我们无法分辨到底这个人这样讲是对的吗，还是那个人讲的比较好一点，我们干脆去找比较大牌的人，我们去领受比较赞多一点。在这个世界，其实它并没有被完全的洁净，因为我们人类犯了罪，但是当我们已经被拯救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，我们是在天堂，在国度里面，我们还要去世界寻找更多更多吗？所以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可以面对神所托付的使命，可以继续的往前走。所以在第十三节讲到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可以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这个好歹是关乎到我们是不是在那日我们就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悲伤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爱我们，我们又常常挣扎着，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么多的艰难困苦？在地上的日子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就在你里面开心的过日子？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？主啊，如果我们可以没有苦难挣扎的过一辈子，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？但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你所面对的苦难跟挣扎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来跟随你，愿意更像你，愿意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让我们的身体渐渐增长，可以在爱中建立彼此。求主帮助，赏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也可以向众圣徒有更多的爱心，帮助我们那天上的盼望可以为你存留，直到见主面的那日。阿门。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Thank you.